因为我那时候要去县城，这样 我一上那个中巴车，
對，
那个司机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台湾来的，
说你们台湾发生了事情，
对，他说你们台湾发生大事这样子，大地震，我整个就吓呆这样子，然后到县城以后就赶快打电话这样子。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NYCU Place 说书中，我是 Apple 编。今天我们请到一位跟出版社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简美玲老师。我是第一次录 Podcast
、对对，我第一次，我没有办法像 Apple 这样子这么自在流利。那 我是简美玲老师，那我是阳明交大人文社会学系的老师，那目前也是兼客家文化学院的代理院长。
是是是，我们跟老师认识很久，但2009年就有第一本书老师个人专注的合作啦，那中间陆陆续续还有好多一些就是论文集的形式的合作，然后一直到去年现在是前年了，
2024年
录音还转不过来。 对2022年老师第二本著作。而且老师，其实我要跟你回忆一件事情，我记得几年前哦，有一次因为出版社的一些方向的规划的部分，我就跑去找老师，想说啊，天啊，这个最近书籍有点少，我们是不是应该发展什么？然后老师那时候讲了一句话，对我后来再去思考说出版社还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影响很大。那时候老师跟我讲说，人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老师，你还记得那一次吗？就我跑去你的研究室，然后其实好像进入一个吉普赛的那老师办公室布置的很好啊，就是那种很有氛围，对啊，所以 那次的影响就是 对我们后来开始就是做一些硕论的改写，其实那个是一个起点。
是，对。 我印象中我们谈就是比较长的谈论，不只是谈个人的出版，
对对对，
我想应该是
整个出版社
是有两次或三次。 对 但有一次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因为那时候 你在想要推动书系，
对
对，然后另外也很重要是推族群系列这样。对，因为我印象中其实我是2005年来到交大，开始教书，然后我大概2007年我就开始跟出版社有接触，因为虽然那个清水江边
小春在的非常
对
话，对，
这本书是2009年出，但我们的接触应该是2007年大概就开始，中间其实还是有
蛮
长的过程。 对，然后在那个时候的交大出版社其实还是比较偏出理工方面的教科书为主，那所以我其实也看到了整个交大出版社或现在的阳明交大出版社的转变过程这样。那中间当然那个汇方是很重要的推动者，那我就记得那个，如果回到你刚刚说的那个脉络，我们应该是在讨论说如何出版一些系列的书这样。
对
那因为我们是在客家文化学院，所以就讨论了一个族群系列的一个出版这样。那环绕着刚刚提到硕论出版，我们是在讨论如何出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型的，对，因为硕论其实是小规模的。
对，
那个时候如果那个脉络有点现在可以复原的话，大概是在谈，虽然这些硕士班的论文尤其
可能还
对他也许在理论啊各方面都是相对小规模，可是因为他们其实都记录了蛮深刻的人的故事。对，就这样，就像那个时候我们直接就讨论到，比如那个时候其实已经
有
921地震之后，
对对对，
我们就提到了刘鸿章对，他做石冈妇女的那个就算是地震后如何再起的那个过程。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在谈到，虽然理论各方面都还不是那么的成熟，
是，
但他其实是很深刻的人的故事，
他关注的一些题目也比较多元一点。
是是，对对，
所以
大概是在这个脉络下，
所以
我们提到了这个部分。
那个人的故事，这个其实跟老师一直在研究，或者是老师您的人类学背景，其实是有些关系的。
对，
那老师您自己怎么会开始踏上这个人类
学
之路啊？
这个、
对
对
啊，
其实蛮早的。哦，对，我大概是在我是在1980年代哈开始念大学这样。在清华大学，那我念的是清大的外文系。
对啊，清大外文系一开始为什么没有去读
人类学是吗？对，那个时候其实
好像是
那个时候其实只有用考试，只有联考。
哦，
对对的，按分数。然后其实台大人类学系大概在台大的各科系其实是比较低的。
嗯嗯，
对。
嗯嗯嗯，
然后我们很自然那个时候是那个，其实我在高中还没有 还不知道什么叫人类学，对，可是知道有像西洋语文学系啊，外国语言学系，那所以用也就是会用分数来填这样子，
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啦，
对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清大外文的第一届，所以那时候其实不知道要把它放在哪个位置这样子，对，所以就把它放在台大中文的前面，所以我那时候如果没有进清大
外
语，
就
会
进
台大中文，对对，是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对，所以但是我大概念到大一的时候，我就开始陆续注意到像李远老师、胡台丽老师都会在联合副刊发表，
哦，所以是因为看报纸看到老师们的，
对对，没有错，哦，对，因为我其实是来自东部，我来自在花莲长大，那我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个包括更大范围的阅读，我想到大概都不像西部的小孩子，会像我的同学很多可能是北一女毕业的，啊，对，他们的接触的那个东西我其实相对应该比较有限，
你是说阅读接触的
管
道比较少，
对对，比较少，但来到清大念大学对我来讲是一个东部的小孩很大的开眼界，所以我其实花蛮多时间在图书馆阅读，那所以除了在透过像联合副刊这样知道有李远老师，那胡台丽老师写他到新几内亚的过程，然后李远老师会写因为那时候大概80年代开始慢慢的对大陆那边很多讯息慢慢的会开始出来了，
对
对，所以李老师会写一些比较是文化面的东西，对，这两个这两位老师如果对我来讲是一个叫做人类学启蒙应该不为过这样，然后之后就到图书馆去找老师们出版的书这样，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时候没想说要转系，哦，
有，其实我大一结束就很想转台大人类学系那个时候叫做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对，然后我其实还真正有行动，我还
真的去考了，
还决定去考，然后先写信去问系主任，对，结果系主任反而找了一位台大人类所的研究生，反而他们回信鼓励我说应该是把外文系念完，对，然后到了研究所再去念人类学，然后他们还举了那个 Benedict 就是写菊花与剑那个潘乃德那个也是 Boas 的学生的那个例子，就说那个 Benedict 也是外文系，对，外国文学毕业然后再念人类学，他们觉得这样子对我将来人类学的一个再养成会更好这样。其实我现在已经忘记那个学姐是谁这样，但是然后那封信也已经不见了，但是那个内容在这样，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继续留下来在清大念这样，对对，那这个其实就会回到就是说，对，所以也就是说我在念外文系的同时其实展现了对人类学的兴趣这样，所以那样的兴趣其实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迹象这样，包括其实我的老师那个汤廷池老师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很重要的学者这样，所以他在
的老师是
外文系之后的老师，汤廷池老师他也是一两年前才过世这样，那结构主义学派在台湾的一个推展他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基者，像林若望啊，对，蔡伟天啊，他们都是那个都我们都是那个时候同时在跟着汤老师念书，所以我虽然后来转到了人类学，可是你知道现在我在人类学的一个兴趣之一是语言人类学，对，这个东西就会回到
原来的，
对对，我在本科的一个启蒙外国文学，对，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整个是大一一直念到大四，
对，
所以西洋文学外国文学这个东西整个就有完整的阅读，然后很重要是我们那时候在清大读外文其实不是一个完全只读文学这件事，
对，
我们也读了一个语言学这样，对，所以语言学对我来讲很重要，其实它培养我也就我从外文系后来转到算是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嘛，人类学，那但是我觉得我对很多方法论以及人文的学科不只是一个很人文的这个面向的描述，它其实是一个研究方法可以介入，我觉得那个也在于我从大一我们就开始因为就是语言学导论是必修的，然后后来又修了蛮多进阶的课程这样，甚至后来去了哈佛大学教书的黄振德老师也在那时候都开课这样，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清大的外文系刚刚开始其实可以说师资阵容其实相对蛮强的，因为后来这些学者其实都纷纷有很不错的一个进展这样子，
而且你都是成为第一个嘛，那个人后来就去读博士
对，也是，对对 对, 对，我念清大的那个。那个时候其实叫做清大社人所，对，
社人所
我其实不是念第一届，我在我前面有好几位，
是博士班才是，
对，博士班才是、那我们其实很多的学长姐、其实他们大概念完硕士班基本上都出国去念、这样
是
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很快走这一条路、其实在于、其实我念硕士班的
时候你那时候结婚了对不对，
而且我已经当妈妈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算是很早婚、因为我大学毕业的一年半之后就结婚了、对，然后后来其实念硕士班其实是老大已经出生了、对，然后
你说念硕士的时候已经
对我已经是当妈妈了、
okay,
对，然后等到、所以也是这样子，因为母亲的角色、然后家庭这样，所以我就没有很快的去安排出国这件事，
這对、
然后另外也是一个时间点，就是清大已经要准备成立博士班，
對，
这个 proposal 其实已经出来了，
對，
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我们其实就是在等待这样子、对，那对我来讲其实也不算等很久，
对，
如果是对清大的那个社人所或是后来的人类所前面几届的学长姐，他们可能就会要等很久这样那我是刚好就是毕业之后，然后我后来两年继续在中研院担任主题计划的助理，然后之后两年其实上他那时候就已经教育部通过然后筹备、然后之后我就在那个时候就考试，
所以那时候你心里就知道说我会回来，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
对对对、对对，而且虽然其实台大人类所应该还在我们之后啊，
对
对，
清
大第一个，对、清大人类所是第一个成立的，虽然他的硕士班是
比较早，
比较就是说远远晚于台大、台大很少，台大就
是
说如果你在很早的时候要念人类学大概就只能往台大去、是，
要不然就只能出国，
对，要不然就只能出国这样子、然后台大就是有大学部，然后硕士班也很早，
对，
所以像我们很多我的老师其实都是台大人类学的硕士班、本科到硕士班毕业，然后之后出国去念书这样子、对，那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刚好就在一个时间点这样子、对，就清大成立，清大开始有这种社会科学像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大概也大概都是在我已经念的清大的清大的大学部，然后到所以我刚毕业的那一年1986年其实人类学都还没有成立，社人所都还没有成立、那但是我的那个时候叫学弟，现在其实都不是，因为我的同事像庄雅仲老师、他就是87级的，所以他一毕业就直接在清大念人类学这样、他是动机系转人类学、对，我们清大社人所几乎都
本来因为都是
外领域，对对 对，外领域来的，然后也有相当比例是清大本科就在清大念、就像我念外文，
是
然后亚洲念动机，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应该是念那个生科、对，我们大家到不同领域
都是跨领域的，
对对，
早前辈跨领域，
对对，
这两年流行跨领域，
对对对，
其实你们那时候就
对，对，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有一个转领域的那个过程、所以在清大是这样念，然后念硕士班之后我其实在硕士班算念的蛮快的、我两年半就拿到硕士学位、对，算蛮快，然后田野就是在奇美阿美族这样子，
可是你有原住民
学我没有，但最主要应该是对，其实我会选择奇美阿美族，除了那个时候我的硕士班老师许木柱老师、他就是做泰雅跟阿美、然后就是做花莲东部，那这应该有点渊源，然后另外就是、
跟老师的关系，
对，另外就是我成长的故乡就是瑞穗、那个地方其实是、它其实是很多族群的，
是是，
它在街上大概就是福佬、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差不多比例这样，那外省大概就是荣民、对，到那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周遭其实就是阿美族、那整个是
很重要的，所以你
的
生活环境都就是
对，但那时候的原住民没有像现在这样街上都看得到，他们大概都在
山
对 对, 對，他们大概都在周边的山、就是山里面的部落，
是是是，
对，然后那所以那国中当然就也会到奇美、就我们叫远足这样子对 对, 對，所以那个时候要选择田野点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
等于就回去那
另外、
那时候人那时候是你自己过来读书、家人都还在花莲，
对对，他们都在花莲、对，就我就只是说学就是出来念书的小孩子这样一个学生，然后那 奇美选择奇美倒不是因为我家在瑞穗，这是一个因素，可是最重要其实还是奇美阿美族部落是一个比较古老的部落，
嗯，
然后因为它是在它算是在山里面，
嗯，
事实上它不容易受到很明显的那种所谓的汉文化的冲击，这样，
嗯，
如果我到中部去做像瓦达安啊，
嗯，
马太安啊或太巴朗那地方，其实它就已经因为它在平原，对对对，然后如果你到了那个吉安那边去做，哦，又更靠近了，
嗯，
甚至受风也都比，嗯，那所以奇美阿美部落相对的是一个比较实在山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讲，我选择田野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嗯，
我喜欢它是在山里面的部落，所以我后来选贵州那个苗族。 对也是
你先看够山里
然后另外就他们相关留下来的文献也多，其实他们很早就被关注，
哦，
对，
哦，
就是他们虽然是，可是他们是有代表性的寨子，
嗯嗯嗯，
像奇美也是，
嗯，
它是一个比较老的部落，
嗯，
所以在提到那个中部秀姑兰阿美的一个缘起，
嗯嗯，
其实它是一个蛮重要的点，
嗯，
是这些个原因是让我选择了奇美阿美族，
嗯，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做的比较是医疗人类学，
嗯，
或者是所谓的医疗民族志这样子，
嗯，
对。
所以后来到博士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结婚生小孩嘛，那时候一个还两个，博士的时候，
嗯，博士念博士前再生一个，然后念硕士前
老师你很忙
对，我有两个小孩，
对，啊，
对，他们现在都长大了，
对，啊，
这样子，
我就想说哇，那同时是做
哦，没有，可是那时候也对啊，就是人生啊，
对，
一个生命史的转折。
如果这样讲，刚才讲说我们没有当时没有选择出国去读书，其实跟家庭有关系。可是你到博士要做博论的时候，因为你是到贵州，
对，
其实很长的时间是离开家庭的，
对对，是，
对啊，那时候怎么会选择那个地方？对啊，
对，其实我进博士班的时候，原来是希望继续做阿美族的研究，也希望继续往医疗人类学去开展这样，
嗯，
所以我对对，我入学的 proposal 是这样写的，
对
对，我申就是我们那时候还是考试啦，考试入学，
嗯，
但是也是一样要提交一个研究计划书，对，那我想这个东西就是我还是会说是一个因缘机会这样子对，就刚好我在念博一的时候专攻医疗人类学的现在已经前几年走的林淑荣老师，
嗯，
他刚好到哈佛大学研修这样，
对
然后我本来希望继续跟我硕导，对，
嗯，
可是许木祖老师觉得我应该要继续给我自己对人类学更丰富的培养，这样，
嗯，
对，所以他觉得我不要只是一直跟着他这样，
嗯嗯，
对，就走医疗人类学啊，心理人类学这样。那在这种两个机缘底下，因为我毕竟已经要念博士班了， 对然后博一又是一个很关键这样，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上就只能顺势而走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像因为我在硕班。你看两年半我就完成学位，
啊，
算是很快这样子，
哦，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基础的所以比较古典的这东西其实并没有在硕班的时候去修，
嗯，
像亲属与婚姻啊，
是，
对，这样子的课，然后甚至象征人类学，这些都
是
很古典的。
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亲属，是因为博士的关系，
那是后来在对，
哦，
那是博士的时候重新培养自己这样子，
嗯，
对，所以那时候这个应该也在你也希望说我在博士班的时候阶段，
是是是，
对，其实我想那个亲属与婚姻是对我就等于是重新回到人类学比较古典的文献来阅读这样，
嗯，
对，因为心理人类学跟医疗人类学都是后来起来的，
嗯，
然后他们其实都会是一个跨领域，
对，
所以往往可能甚至工位啊护理啊，
哦，
这些都有可能会是在医疗人类学的培养过程中你都会接触这样，
嗯，
对，
嗯嗯，
可是亲属与婚姻就是非常非常古典，也是相对比较经典典范的那样子人类学，
哦，
对，我等于是在博士班的时候重新训练这样，
嗯，
对，然后
那是给你一个很大的开启，就是
对对，
对啊，
是
因为就踏进去了，
对对，这个都让就走进去亲属与婚姻，嗯，然后另外魏老师开的那个人类学史，
嗯，
那个大概对我或者是跟我一起在清大受训练的学生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对，
嗯，
我们那时候是每周念一本人类学的经典这样，然后 每次上课的时候都要写一篇书评这样子，
嗯，
对，就是这个训练其实一方面累积了对人类学知识史的理解，
嗯，
然后一方面也很重要是在写书评这样，
对，
对，就是你会更积极的去回应你所阅读的这样人类学史，
嗯，
那另外在那个时候我会说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一个时机啦，就是 那时候其实中研院推了一个主题计划叫做季风亚洲，高地
亚洲，
对，高地就是 Monsoon Asia、高地与低地的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这样、对。然后那在这个计划里下，其实是何翠平老师、蒋斌老师、魏杰之老师共同推的这样、那整个做的区域其实就是西南就是云贵高地，对。然后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跟何翠平老师自己本身的博士论文就是做云南的景颇，那个也是有关、对。所以做，然后你看那个时候其实我念博士论念博士班的时候是在1996、你就知道是两岸是已经开始开通了，对，是一个已经可以往外走可以进入的一个状态、
还不是前几年，已经开始往来几年了。
对1980年代大概刚刚开始， 对。所以1990的时候也是刚开始，那时候进去实际上都比较还不是那么的容易，可是我们的前辈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像庄老师啊、李议员老师啊，然后何翠平老师的博士论文就在那边做、就大概时候那个他们已经开始进去，
所以你就加入了这个，
对、我们是在他们后一波、
是，
对。所以当我们这一波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96年那个时候了、所以像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从1997年第一次进去，
对
然后1998，对，然后到2000、2000年这个阶段，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进到西南中国或进到中国去做田野、已经相对是比较容易，可能前面也有师长他们都有带一个带路的过程，比如我去他们叫他李文老师的学生、何翠平老师的学生、类似
扛个老师的招牌，
对，也是有点这样子的一个脉络这样子。是
那时候你先生让你去
你说家庭哈，
对
呀、其实对 我想这个因素在于我公公是外省人对，我公公、這個、对、我公公是浙江诸暨，
对
浙江诸暨出生，他出来台湾的时候他不是军人、他其实是其实他是大概16还是17的岁的时候过来台湾、
是，
然后其实是为了避免去当兵这样子，对，然后那他们在诸暨这个方家其实算是望族这样，所以他其实已经有二伯父在，已经是知识分子，然后在台湾其实是带那个就是说已经是带一个像电力公司啊或者是、这种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对，所以然后小爷爷也在这边，所以那个公公事实上是在这个脉络下一个年轻人
就跟着
过
过来
对，然后他是、他就是1947年过来的，
对
然后两年后就中断，所以他就回不去了，
对
对所以因为公公是这就是所谓的外省人，这个脉络让一个媳妇能够要回就到贵州做研究、不会很大的阻碍、因为那个是回到一个公公熟悉的、公公熟悉的地方、对。然后那在这种，因为你知道在台湾如果你是台湾的女性，不管她客家或闽南，跟外省的男性结婚的话，其实那个家庭文化，因为我们是父系，家庭文化其实是很容易有更多的理解是那个父系这边的背景，
家庭，
对，所以这个原生像我先生他们小时候其实就是说所谓的国语，
对
他们其实也没有也不会说客家话对，所以那东西就叫做外省人的家庭，对，
我们也是外省家庭长大，
对，就类似这样，对。所以 我也在想，就是说当我出发要去贵州做研究的时候，其实我的老二，
你先生是支持的，
我先生是
支持
的，对，然后
可是因为是父系的家庭，所以尊重家庭，可能公婆的想法，
对，所以整个家庭的氛围其实就是支持说、我往这条路走，因为他们看得出来，就是那个过程中，就是你当你很专注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周边的人，对，
是支持，
对，是支持。可是我想也不是所有的人，
当他们心体上的那个地缘性是有关系，就是你去的那个地方，
我感觉
是他们的。
对，如果我现在这家是完全是一个，比如说就是台湾
家庭或是客家家庭，可能
不
见得会这么支持，
对，尤其是 要是一个媳妇要出门，
而且刚你说你第二个小孩当时是
才一岁，
没有抱着你的脚说
没有
要走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 那个时候98年底已经要出去 要做长期的研究的时候，那时候 我记得那一幕就是在客厅，我的公公就是所谓的阿公阿嬷，这样就是公公婆婆，然后 那个小的就仲宁、嗯、就坐在中间这样，他
们什么
他们怕他会哭这样、啊、对对，就是这样子，对、啊、然后那时候老大
舍不得吧，那时间
对，
所以知道要去做，可是毕竟
对对，
特别是小孩，
对，可是那个你当你踏进博士班，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一条路其实它是有点像不归路、嗯、就是你只能往前走这样子、嗯、对，然后念人类学，然后决定做贵州，
对，
就这条路就是他就已经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一步一脚印这样一直安排这样、哦、然后那我们也不是突然的就飞过去、
哦、是，
这中间其实像刚提到那个季风亚洲，
对，
在那个脉络下有开季风亚洲的跨境研究，嗯、哎，然后也开中国少数民族，嗯，对，那时候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大概了解
了，对，一直在奠定一个基础这样子、嗯、对，这个是在整个清大修课的累积，对对，都是让都是就是说后来进入云贵高地去做这个长期的人类学研究蹲点的田野、哦、
那时候去多久、啊嗯、一年半
对，我其实是大概做了15个月，嗯、哦哦哦哦、对对，我中间其实很少回来，我中间只有5月，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在921地震之后、哦，
那时候也是担心吗、还是刚好，
对，那时候是、嗯、那时候的村寨是完全还不通那个、
啊对啊、
不通卫星的，对对，所以我那个场景也是非常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震撼，因为我那时候要去县城这样， 我一上那个中巴车，
对，
那个司机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台湾来的、
啊、你们台湾发生了事情，
对，他说你们台湾发生大事这样子、嗯、大地震、嗯、我整个就吓呆这样的然后到县城以后就赶快打电话这样子、嗯、对，就是那个生意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对，那个震撼好像比田野里面的
那个记忆很深哈，因为你人在异地，你又没有办法回来，
而且完全不知道那个状况、哦，因为那个地方、哦、报纸也都是2-3天后才到的，
都不是新闻就对，
对，都不是新闻这样子、哦，对，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哎，我记得只有那个 pager，、哦、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带的那个简讯这样子，
BB扣
对，
那時候有 call 台的那种、啊、就是要打电话，
对 对, 對，顶多还只有 BB扣 对、哦、都还没有行动电话的时代，
对，现在回去想想那个时代其实联系很不同、欸，
那
個、所以老师你去之前真的对贵州的想象跟你实际到了当地第一踏上那一刹那、嗯、落差很大吧，环境
不会耶、
啊、真的，所以之前的了解已经就是说在台湾的一些资料的，
对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读那个文献这样子、哦、对，然后不会落差很大，嗯，对，那而且对我来讲其实我的田野也不是说一开始就直接到村寨嘛，哦，对对，而且我这个事实上就会回到你可能也会想要了解，就是说哎，究竟
为什么会去那里，
对对，为什么会到那边，
对、啊，
嗯，其实那个我整个在念亲属与婚姻的一个文献、嗯、就是说这个算是人类学重要领域 的一个部分、嗯、我其实对那个对不起婚后双居很感兴趣，
什么是婚后
双 居指的就是说结婚之后新郎跟新娘事实上是分开住的、
欸、可是台湾现在也有、啊、
台湾
很多的、
哦、但那是另外一种脉络、哦、可是在其实我刚开始最主要想做的其实是在福建海边的那个惠东女，
哦哦哦，
对，惠东、這個嗯、对，惠东女有一个叫做常住娘家这样，哦，对对，常住娘家其实就有点像部落夫家这样、哦、对，所以这个婚后双居在所谓的华南就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顺德的部落家或者是姑婆屋、哦、或者是自梳女，对，这些都、哦很靠近的，然后在福建海边的那个就是有惠东女这样子， 对，然后我其实我第一个田野就是想要走这个所谓的婚后双居的时候，第一个田野实际上是在惠东，嗯，对，然后、
啊、靠比较近一点，
对，也可能是那个已经有的一些民族志或甚至、
啊、资料已经有了一些，
对我来讲有吸引力这样子、嗯嗯、对，然后但是那个区域太小、嗯、对，然后也才刚刚有一个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
在
那边刚做完、嗯、对，所以那时候我的老师何翠萍老师就说哎、欸，要不要到云贵去看这样，因为那个地方其实也有所谓的部落夫家这样、
啊、
对是这样的缘起，对，所以我事实上、嗯、那我为什么会对婚后双居有兴趣，是他们其实也都是父系社会，
对，
在父系社会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很独特的所谓的结婚之后就分开 我们通常都想说
父系社会结婚之后就会在夫家，
对，通常对对，通常从夫居是为主，这样，或者是说结婚之后应该就是共居嘛，
啊，是，
对，因为新居制还是最多的，
嗯嗯嗯。
那在人类学的亲属研究文献里面提到，婚后双居其实是比较少的，
嗯，
可是问题就是说，从华南像福建的惠东，然后到广东有一个片区，像顺德这个地方，中山啊。对，番禺这个地方其实它就发展出很类似婚后双居的现象，这样，
嗯嗯嗯。
然后问题就是说云贵高地更普遍，
更普遍，
对，所有的壮苗窑洞
就是结婚之后各
自
各的，
都是，对对，都是做，都是走婚后双居，
哦，
然后如果走到最极端的，可能你们有听过那个摩梭，
哦，
对，
哦，
摩梭那个地方其实你就知道说那里甚至没有所谓的婚姻，对，它只有阿柱婚，也就是说在一个家里面最重要其实不是爸爸，
嗯，
是舅舅，是母系，这样，对对，这个时候就比较靠近母系，嗯，可是问题是他连那个婚姻的形式都没有了，这样子，
没有结婚这件事情，
没有结婚这件事，
那就是只有繁衍后代这件事吗？
对， 就，哦，对， 对，他们就是，哦，他们一样那个后代会继续繁衍，可是他就是不用我们所谓的正式婚姻，这样，
但他们还是一对一的，
对，当然 他就是叫阿柱嘛，爸爸，哦，爸爸的角色其实就是爸爸的角色，每一个男人的角色都是作为舅舅的角色，在一个家里是最重要的，
哦，
对，所以在一个家里面你可能是 母系的这个亲属，这样子，
嗯，
对，
嗯，
然后那爸爸，所以当然现在也都变迁了，我们在讲的是比较早期，
哦，对对对，
可是 我这边谈的例子就是说这整个患者这个所谓的婚后双居这种 prototype它的那个变形衍生，
嗯，所以
在整个区域
在看的就很有兴趣，
对，
对，
对，你可以说亚洲南方有它的普遍性，
嗯，
那为什么会如此，这样，哦，其实是这个话 这样的一个理论议题，
所以是因为这个然后让你觉得，欸，老师也叫你去
惠州，
新南，
对对，
就去了，
老师其实本来希望我去云南，这样，因为一大堆人都到云南可是我那时候看了材料以后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贵州，
嗯，
而且是在台江的那个村寨，这样子，啊，
所以就跑去那了，
对， 对，所以我后来决定做贵州，然后，啊，那王秋桂老师也是我们的前辈，那他也是在那个时候也跟贵州有一些互动，这样，
嗯，
对，也是在老师的引荐下，然后因为 我的指导老师是李远老师跟何翠平老师，
对，
对，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渊源，
嗯，
然后我进去然后就慢慢的从贵阳，对，然后最后再到寨子，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 我一直看老师这两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但当我们比较粗浅的就听到游方，
嗯，
这个跟就是很好奇，这个算习俗吗？
是，对对呀，嗯，
什么是游方？
游方其实在整个如果我们面对云贵高地这里的少数民族，它其实也是像刚提到的婚后双居有它的普遍性，
嗯，
游方也是，那游方其实在人类学的一个整个对于多族群的讨论里面，它其实也是一个 某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现代的社会我们的谈情说爱是个别的事，
对
对，可是在过去的部落社会或像这样子的村寨社会，它的谈情说爱其实也是有某一种制度化，这样子，
嗯，
对，就是 它不是一个你个人去找你的恋爱对象，
他们是那个有点像是，嗯，那个来电五十，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一群人跟一群人，
对对，他们比较
互相，
对对。然后 我这个村寨，它的游方也不是一个整个开放的。
对，老师，你一开始去是想要研究，欸，
婚后双居，
婚后双居，那后来怎么会变成游方，
哦？对，其实虽然在那个文献，好像在更早其实也有叫做百苗图，对，或者是你如果看早期的那个贵州的地方志，嗯，你大概都可以看到游方这样的描述，
嗯，
对，或者是像对我们在做西南很重要的是五零年代，也就是说中国就整个中国就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新中国的时候，嗯，他们其实也有一些民族学者或社会学者到西南去做记录，这样，
对，
这所谓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嗯，
那贵州这个地方很重要，就是去了我后来做的那个反排苗寨，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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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对，还有旁边的那个乌角礁苗寨，这样，
oh.
对，这地方其实都会描述他们 做游方的那个情况。
那所谓的时候我看书的时候，我想说哇，一群男生跟一群女生很像我小时候看的那个联谊的节目，你知道来电五十嘛，就是一排男生一排女生，
对对，
互相看彼此合不合眼这样子。
对对，但那种联谊其实他们这群男生或者女生彼此不一定有关系，他们没有一个结构性关系，
是陌生的，
对，是可以陌生或者是随意的，对不对？他们就看有什么脉络下组成，他们也许共同来自就同一个国中，类似这样，同一个高中，对。但这里不一样，这里他其实我会必须要关注游方，是因为我在做的事实上是一个交表婚的社会，
嗯，
对，就是尤其像以这个反排苗寨为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村寨内婚的一个交表联姻，姑舅表的交表联姻这样，对，所以这里的每一个游方，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一个表兄妹的关系，所以他们是一个 cousin，对，对，
好，
而且
这事情太玄妙
了，对，但这个表兄妹不是最近的那一种，就你
远房的，
对对，通常大概都是两三代以后这样，因为他们世代在联姻，所以你也可以说，在我这个村寨大概住了所谓的两群人这样，对，他们彼此是世代在进行通婚这样子，对，那所以就是整个社会其实都是一个姻亲的关系，对，你就是说你就可以想象他们这两群人他们彼此之间事实上是就像堂的关系，是叔伯的关系这样，然后他们彼此其实就是姑舅表的关系这样，
所以这个可能来游方的是我那个大叔伯的，
不是大叔伯，应该是你的姑姑
的，
对，姑家或者舅家
的
小孩，对对，大概是这样。那只是称谓上就是一样嘛，就是叫表哥表弟，对，或者是，然后这里你应该知道，在我写的时候，事实上这里还有婚后游方。
对，
这个是
啊，这个我们要下一集讲了。
对对对，
好了，今天先谢谢老师，我们来下一集再来好好聊一聊这个游方的故事。谢
谢，好，谢
谢。